洛杉矶环球影城新开张的超级任天堂世界 Super Nintendo World 草根影响力新视野 DR Phoebe。 洛杉矶环球影城任天堂乐园自从在2023年开张后，拜着超级马里欧电影大红之赐，让今年夏天园区被挤得水泄不通。这项计划自2015年5月就成型，和任天堂设计师宫本茂合作，先在2021年于日本打头阵推出，今年才于洛杉矶接续开张，未来也即将在新加坡和佛州陆续开放超级任天堂世界。乐园本身占地不大，约半天时间就能将所有设施闯关完毕。但是在没预备的状况来玩很容易误煞煞，因此分享这篇给有需要的各位。如果打算旺季或周末来洛杉矶环球影城，建议在开门前一个小时到门口卡位。若口袋够深，环球影城也有推出每人20美元的早鸟票，让你一小时先去任天堂世界玩。顺带一提，任天堂世界上午8点开放入园，但是环球影城大门上午7点30分就会让人进去，以下是上午7点45分大家在手扶梯前等待下去任天堂世界的光景。上午8点一到，电扶梯准时开放，任天堂世界在环球影城下层，沿途就已能在灰白之中看到彩色亮点。任天堂世界门口必须经过一条长长隧道，出了隧道，让你仿佛踏进任天堂的世界。用心的造景不说，园区也不断播放任天堂歌曲帮你成功入戏。从让你下意识要闪躲的乌龟到可爱蘑菇及食人花造景，都不得不佩服园区的用心和细腻。超级任天堂乐园范围不大，可以分4个部分来介绍，包括马里欧赛车、Power Up 手环和闯关活动、人物拍照以及 Toadstool Cafe 主题餐厅。马里欧赛车游乐设施。超级任天堂世界只有一个需要排队的游乐设施，马里欧赛车 Mario Kart Bowser's Challenge， 旺季时要排1-2个小时。建议一来就先趁早排队把这个游乐设施搞定。我们一入园就来排队，不过此时等待时间号称已高达1.5小时，但是最后计算只排1小时左右。好在每个等待房间都有不同造景和元素搭配不同背景音乐，就算在等待时也在能在疗愈的场景下进行。许多人也顺便跟星星照相。接着来到另一个房间，同时也有许多动画让你跟着观看 Yoshi 恐龙跑去哪里，梦幻造景和灯光让人看了心情大好。来到2楼的库巴雕像前，就知道快可以搭乘游乐设施了。进入库巴城堡后，也会看到许多电影中出现的造景和巧思，包括马里欧团队的衣服、库巴热恋碧姬公主的照片，以及貌似库巴的书房。马里欧赛车由 AR 技术体验进行，如果在比赛前扫描你的 Power Up 手环，还可在 App 上面计分和得分。 Power Up 手环和闯关游戏，商店里可购买闯关 Power Up Band 手环，40美元一支，未来可重复使用，配合 Universal Studios App 在任天堂世界到处都可使用得分。戴手环是体验任天堂乐园的重要元素之一，园区内随处可见的，或是 POW 标志都可以敲一敲得分。我们特别问了工作人员，得分能够做什么事情？答案是不能做什么，但是可以拼当日最高 XD。除此之外，园区内也会有 Power Up 手环标志，把手环点一下，标志会出现不同马里欧人物，有机会可以搜集看看。除此之外，戴手环可玩园区4个闯关活动，只要3个闯关成功即可到 Baby Bowser's Castle 解锁，挑战最后精彩又值回票价的体验游戏。以下列出4个精要闯关游戏破解方法。1. Goomba Crazy Crank， 快速转动直到咖啡色 Goomba 掉下去为止。2. Koopa Troopa Power Punch， 在乌龟即将进去洞穴前用撞击你的 Power Box， 左右方向都可以。3. Piranha Plant Nap Mishap， 把所有的闹铃按掉，多人合作较容易过关。 4. Swamp Panel Panic， 城堡里的游戏，把所有黄色都翻成蓝色，多人合作比较容易闯关。入口请下下图。 我个人认为这个游戏一个人很难完成，有需要也可以问旁边的人愿不愿意一起合作。当三个闯关活动都完成后，可以戴手环来到库巴宝宝城堡，和刚才的库巴城堡是不一样地点。库巴宝宝 Baby Bowser Castle 是我很喜欢的地方，里面讲述完整的库巴宝宝故事，包括他如何和玛丽欧结仇等，画风让你想到小孩涂鸦。看似凌乱毫无章法的造景，看起来却很像美国小朋友的玩具室。至于最终的体验活动也是带着 Power Up 手环进行体验活动。我个人觉得体验游戏比玛丽欧赛车好玩更多，也是树宝在任天堂世界的亮点，让我觉得努力闯关很值得。 C 人物拍照。除了闯关游戏和赛车游乐设施以外，另一个任天堂世界亮点是和不同人物照相。人物通常一小时出场一次，园区内特定地点会标出出场时间。不同人物也会在一小时内轮番出场，建议出场前半小时就先去卡位排队。超级玛丽欧兄弟出场的时候被全部人抢拍挥手，和明星待遇没啥两样。我们在排队的时候，玛丽欧兄弟的线路出问题，园区工作人员请我们之后重新回锅，回去时免排队。我们和工作人员索取证明和登记姓名，后来也真的省去重新排队的麻烦。碧姬公主有预先录的对白和台词，让人不会出戏。 The Toadstool Cafe 主题餐厅。任天堂乐园内美食主角是超人气主题餐厅 Toadstool Cafe， 必须先行在网路上预约，园区或 App 都有 QR Code 可扫描，用餐时间通常一位难求，建议当天一早七八点就先在 App 上预约用餐时间。同时主题餐厅由于需要带位和准备料理，请有心理准备忘记时要等上一小时左右，比如我们预约12点半，大约1点半才吃到午餐。Toadstool 的造景相当逼真，利用动画效果让你以为 Toad 真的在厨房帮你煮菜。餐厅里面有许多有关于玛丽欧的元素，光是厚重的椅子就让人眼睛为之一亮。除此之外，放上许多超级玛丽欧游戏里的元素，内容十分精致。可能习惯了美国粗犷精神，忽然面对超级任天堂的日式造景颇不习惯。接着来分享美食，我们点了招牌饮料 Superstar Lemon Squash， 一杯$8美元，出乎意料之下让我觉得爽口又不过甜，椰果还用星星形状制成，至少比哈利波特的奶油啤酒或迪士尼乐园星际大战蓝色牛奶饮料好喝许多。玛丽欧汉堡 Mario Burger 一盘约$16.99，包含牛肉、蘑菇和起司，我个人觉得牛肉处理的不错，以游乐园餐厅水准来评论，薯条不但炸的酥脆，还搭配松露口味。同行的家人点了 Fire Flower Spaghetti and Meatballs， 一样是$16.99，面条过软，肉丸虽说特意做成辣酱口味的，但没让我特别惊艳。Luigi Burger 则是以绿色青酱作为主打口味，以清爽的鸡肉搭配青椒和菠菜在里面，同样有松露薯条搭配。最后来到甜点部分，$9.99的碧姬风的杯子蛋糕是许多小孩的最爱，拍上社群看起来很霸气，很多时候还卖到缺货，但是我个人觉得过甜过腻，糖霜又多太多，下次不会再点。反而觉得提拉米苏$9.99的精致许多，不过甜而且造型吸睛，以游乐园美食来说是相当不错的水准。超级任天堂世界是大人能回味小孩也会兴奋的地点，我非常值得来体验一回。希望这篇文章能帮到你，也祝福各位在超级任天堂世界都能玩得愉快。